张廷玉等。张廷玉等。魏允贞、地允中、刘廷兰、王国、余茂恒、李三才。魏允贞，字茂中，南乐人。万历五年进士，被任命为荆州推官。大学士张居正回乡安葬，官吏们都争先恐后去办事，唯独魏允贞不去，还鞭打了他的奴仆。政绩考核最优，被征召授予御史。吏部尚书梁孟龙被罢免。魏允贞说，选拔官吏责任重大。以前会推之前，主管部门大多接受执政或司礼监太监的指示，因此任用不当。皇帝采纳他的话，特意任用延清，朝廷内外都心悦诚服。不久，弹劾兵部尚书吴兑，吴兑辞职离去。随后他陈述四项实弊，说自从张居正窃取权柄，吏部、兵部的升迁调任必须先向他禀报，所以任用的都是他的亲信。陛下应该与辅臣仔细考察这两个部的长官，把职权归还给他们，让辅臣不侵犯部臣的权利来谋私，部臣也不利用辅臣的空子来谋私，那么官场自然整肃。自从张居正三个儿子接连考中科举，刘弼至今未止，请求从今以后辅臣的子弟考中后，等到他们退休后才允许参加廷试，这样或许能稍微堵塞侥幸之门。自从张居正厌恶听到正直言论，每次遇到科道官员空缺，大多选择才能辩捷、善于谄媚、擅长逢迎的人授予，导致正直之言听不到，奸佞之臣得志。从今以后考选时，陛下应严厉命令主管部门不要沿袭旧例。俺答：自从通事以来，边防松弛，三军月饷既克扣一半充当市场赏赐，又克扣一半奉承权要人物，士兵没有隔夜粮，怎能抵御敌寇？至于辽东战功，尤其令人惊骇，军威虽日益振作，人口却日益减少，奏报失实，升迁越割，赏罚无章，怎能治理国家？奏书呈入，下发到督察院。此前张居正既偏爱他的儿子，其他辅臣吕调阳的儿子吕新洲、张思维的儿子张太止、张甲止、申时行的儿子申用茂都相继考中。张甲止、申用茂将要参加廷试，而魏允贞的奏书正好呈上。张思维非常愤怒，说我在政府任职，没有什么不该知道的，现在因前任谋私，就想让我不参与吏部、兵部事务，这不合法治。于是为儿子辩冤，并请求退休。申时行也上书辩解，皇帝都安慰挽留，而责备魏允贞言论过当。户部员外郎李三才上奏说魏允贞的话正确，结果两人都被贬谪调往外任。魏允贞被贬为许州判官。给事中御史周邦杰、赵清等上书救助，不被采纳。魏允贞虽被贬谪，但从此以后辅臣在位，他们的儿子再也没有考中的。很久以后多次升迁到右通政。21年以右迁都御史巡抚山西。魏允贞一向刚毅果敢，清操绝俗。因所辖地区土地贫瘠，百姓贫困，大力裁减幕府每年供应及州县冗费，用数万两银子修缮廷帐，建造烽火台，购置器具，买马换粮。又奏请免除平阳每年定额占银八万两，用所节省的游船盈余补足。雁门、平定的军队因拖欠屯粮逃窜迁移，魏允贞奏请免除他们的租税，招令他们恢复生产。可兰的护士节省浮赏银六万两。汾州有两个郡王，宗室与军民杂处，知州地位低不能制约，魏允贞奏请改为府。自从和议达成后，边防正式废弛。魏允贞视察要害，修筑边墙一万多丈，政绩声名大振，皇帝也多次嘉奖他的才能。恰逢下诏中官张忠在山西开矿，魏允贞上书极力劝谏，没有回复。后来西河王朱之岁请求开采界州、安邑、绛县的矿，让宜宾监督。指挥王守信请求开采平定、稷山等地的矿，皇帝都批复同意。魏允贞担心百姓更加受扰，请求让张忠监管，也不被采纳。三殿发生火灾，下诏要求直言。魏允贞说罪过在辅臣，隶属赵志高、张卫的罪过，并说以前这两个臣子在二月加恩，过了一个月两宫发生火灾，今年又加恩，而三殿再次发生火灾，天意很明白。 张卫等人极力辩解，请求罢免。皇帝安慰挽留，责备魏允贞是边臣，不应当谈论朝廷事务，因多次推荐不被任用，就放肆狂言，罚扣俸禄5个月。不久，魏允贞上书举荐遗贤，请求召还王家平、陈友年、沈礼、李世达、王汝训以及小臣史梦麟、张栋、万国清、马金伦、顾宪成、赵南星、邹元彪等，奏书被留在宫中。因资历久，升为右副都御史。28年春，尚书陈述时政缺失，说选拔的各位臣子经过多次论荐，陛下还不轻易给他们一个官职。那些鲁坤、马唐、高怀、陈朝之辈试过什么事，是什么人举荐的，却让他们奉命横行，生杀予夺，任意出口。廷臣所陈述的都是国家大计，全都被搁置，甚至严厉谴责随之而来。那些报税的人都是无赖奸人，乡党不耻，反而早上奏报，晚上批复，如响鹰声。我不理解，胥吏进入乡村，民间尚且受扰，何况提其四处出动，如狼似虎，家事立刻破败。像吴宝秀、华玉这些人，灾祸极其惨烈，而陛下竟然没有一丝挂念。钱谷出入，上下稽核，尚且多有坚壁，赤石手握利权，动辄超过数万。有司不敢过问，伏案不敢上报，难道没有吮吸高血来自肥的人，而陛下竟然没有一丝察觉？金子从云南取，不满足不止；珍珠从海取，不取尽不止；锦起从吴越取，不及其奇巧不止。至于元老听任他们头衔至散，职臣几乎被永远禁锢，这是陛下爱惜贤士，还不如爱惜珠玉锦起。奏书呈上，也不被醒悟。此前张仲英开矿到来，后来孙朝又到来却睡，千方百计苛求，魏允贞每件事都加以才艺。恰逢张忠仗打死太平典15三杰，孙朝的使者逼死建雄县城李逢春，魏允贞上书揭露他们的罪行。孙朝发怒，弹劾魏允贞抗命阻挠。皇帝留下魏允贞的奏书不发下，而下发孙朝的奏书到部院。吏部尚书李代、都御史温纯等极力称赞魏允贞贤能，请求下发魏允贞的奏书公平议论。皇帝都留在宫中。山西军民数千人担心魏允贞离开，相继到京城诉冤，两京的言官也连章论旧。皇帝于是两方都置之不问。第二年，张仲英下县知县彭迎春以礼相抗，弹劾贬谪他。魏允贞请求留任彭迎春，没有回复。魏允贞的父亲已经90多岁，魏允贞年年请求释养，奏章上了20次。朝廷议论认为赤史害民，非魏允贞不能制约，坚决挽留他。那年5月，请求更加坚决，才允许他回家。市民为他立祠。后来阅事者上奏魏允贞守边的功劳，在家升为兵部右侍郎。不久去世。天启初年，追谥借宿。弟弟魏允中、魏允福。魏允中为诸生，副使王世贞非常器重他。乡试那年，王世贞告诫门吏说，如果不是魏允中第一，不要击鼓传报。后来果然如此。当时无锡顾县城、张浦刘廷兰都是解元，富有俊才，时人称三解元。不久与刘廷兰考中万历8年进士。张居正专政，灾异出现，而朝廷内外正竞相歌颂功德。魏允中、刘廷兰各自上书作主申时行，劝他补救。申时行不采用。魏允中不久授太常博士，升吏部稽勋主事，调考功，不久去世。魏允福官至刑部郎中，也有名。刘廷兰与兄刘廷惠、刘廷介也都考中进士，有名。世人所称的南乐三位、张浦三流就是他们。王国，字子珍，耀州人。万历5年进士，选为庶吉士，改为御史。出京巡视基辅屯田，清理出城国公朱允贞等人侵占的土地9600多顷。张居正病重，上书推荐他的作主潘胜入内阁，皇帝听从了。王国与同官魏允贞、雷士珍以及给事中王继光、孙伟、牛伟炳、张鼎思直言反对，搁置了这个任命。之后极力论述中官冯保的罪过，并且说张居正死后 冯宝让徐觉到张家索取明琴七张，夜光珠九颗，珠帘五挂，黄金三万两，白银十万两。张居正的儿子张检修亲自送到冯宝的府邸，而冯宝扬言是陛下取用的，污蔑玷污圣德。于是揭发曾省吴、王传内外勾结的情况。王国的奏书从外地送到，与李直的奏书先后呈上。皇帝已经采纳李直的画质冯宝的罪，李直于是被知狱，而王国也因此显明。回朝后推荐王希爵、陆树生、胡直礼、耿定向、海瑞、胡直、严京、魏允贞。不久出京督察南极学政，因病回乡，启用掌管河南道。首辅申时行想把他不喜欢的19个人列入考察名单，吏部尚书杨威等人犹豫不决，王国坚决反对。申时行因御史马允登的资历在王国的前面，就启用马允登掌管考察，而王国协助他。各位御史都聚集，马允登写下19个人的姓名，说这些人可以说是公论不容了。王国仔细看着，斥责说这些人只是触犯了执政罢了。天日在上，怎么能说这种话？马允登心意不回转，王国发怒，冲上前要殴打马允登。马允登逃跑，王国绕着柱子追赶他，同僚劝解。事情传到朝廷，两人都被调往外任，王国得到四川副使，托病回乡，而19个人依靠王国得以幸免。很久以后启用原官到山西任职，改任督察河南学政，升山东参政，在所任职的地方以公正廉洁著称，召为太仆少卿。又出京任山西副使，历任南京通政使。37年以兵部右侍郎兼右迁都御史巡抚保定，年成不好，多次上书宽恤事宜。大盗刘英帝董事要聚众称王，抢劫远近，王国督兵讨伐消灭了他们，升右都御史巡抚如故。王国刚正耿健与弟弟吏部侍郎王图并赴时望，被党人所忌，请求退休回乡去世。余茂衡字持国，婺源人，万历20年进士，授永兴知县，征召授御史。当时因宫殿工程矿税使四处出动骄横，余茂衡上书说，与其骚扰街巷征税到鸡珠，何不明告天下稍微增加田赋，共同完成宫殿工程。现在逃避增加赋税的名义，而采取竭泽而渔的办法，其危害是增加赋税的十倍，触犯旨意停俸一年。巡按陕西税监梁勇用车装载私人物品到基辅，一使的人马很多，余茂衡上奏他，梁勇非常仇恨，派他的党羽乐刚贿赂善夫毒害余茂衡，两次中毒没有死，拷问善夫获得所给的贿赂和剩下的毒药。于是上书极力论述梁勇的罪过，言官也争论梁勇的事，皇帝都不醒悟。梁勇担心军民为难，召集亡命之徒披甲自卫。御史王基宏声言梁勇必定造反，详细陈述梁勇斩官以及杀掠官吏百姓的情况。巡抚顾其志颇为梁勇隐瞒，梁勇于是借口辩解。皇帝怀疑御史的话不实，而咸宁、长安二位知县对梁勇更加紧逼。梁勇的党羽王九公等人多有私才，担心被有司追踪，假托是梁勇派遣，骑马结阵奔驰而去。县吏在华阴追上他们，互相格斗，不久都被捉住。余茂衡于是以反逆上报。梁勇非常窘迫，爪牙全部逃亡，只有乐刚还在，于是教梁勇诬告弹劾咸宁知县满朝健，满朝健被逮捕。梁勇不久也被撤还，关中才安定。余茂衡不久因忧归乡，启用掌管河南道事务，升大理右四丞，托病辞职。天启元年启用历任大理左少卿，升右迁都御史，与尚书张世京共同管理经营荣政。升右副都御史，改兵部右侍郎，都管理荣政。三年八月平推南京吏部尚书，以余茂衡为副手给李三才，推吏部左侍郎以曹瑜变为副手给冯从吾。皇帝都用了副手，大学士叶向高等极力说不行不听。余茂衡、曹瑜变也因为资历在李三才等人之后，极力辞免新任命， 托病回乡。第二年十月再受前职。余茂衡因宦官势力正盛，坚决卧床不起。不久间党张乐仇敌讲学诸臣，以余茂衡、冯从无及、孙慎行为首，于是被削夺官职。崇祯初年恢复他的官职。李三才，字道甫，顺天通州人，万历二年进士，授户部主事，历任郎中，与南乐魏允贞、长垣李化龙以金氏记名相互期许。等到魏允贞因言事触犯执政，李三才上书直言为他辩护，因此被贬为东昌推官，再次升迁为南京礼部郎中。恰逢魏允贞、李化龙以及邹元标都在南曹为官，更加相互讲求金氏食物，名声很大，升山东佥事。所管辖的地方有很多大华畿道，广设方略，全部擒获消灭。升河南参议，进副使，两次督理山东、山西学政，升南京通政参议，召为大理少卿。27年，李三才以右迁都御史身份总管漕运，兼任凤阳等府的巡抚。当时矿税使被派往各地，在李三才管辖的地区，负责征收商税的有徐州的陈增、仪真的记录，负责盐税的有扬州的卢宝，负责卢政的有沿江的邢龙，他们像棋子一样分布在方圆千里的范围内。这些人招引奸邪之徒，伪造印章符信，所到之处如同抓捕叛逃之人，公然进行抢夺。而陈增尤其厉害，多次刁难侮辱地方长官，只有李三才以气势压倒他，裁剪抑制他那些作恶的爪牙，并且秘密命令死囚供认他们是同党，随即逮捕并处死他们。陈增因此气焰受挫。然而奸民因为矿税的缘故，很多人起来做盗贼。浙江人赵一平利用妖术唱乱，事情败露后，他逃到徐州，改号古元，妄称是宋朝的后代。他和同党孟化金、马登儒等人聚集亡命之徒，任命伪官，约定明年二月各地同时起事，密谋泄露，他们都被逮捕。赵一平逃到保底，被抓获。李三才再次上书陈述矿税的危害，说道：陛下喜爱珠玉，百姓也向往温饱，陛下喜爱子孙，百姓也眷恋妻子儿女，为什么陛下想要积聚财富，却不允许小民享受一升一斗的需求？想要帝业绵延万年，却不允许小民享受朝夕的欢乐？自古以来没有朝廷的政令，天下的情势到了这种地步，而能够侥幸不发生动乱的，如今政治上的缺失很多，而陛下的病根则在于沉迷于财货。我请求陛下发布善言，罢除天下的矿税，贪欲之心去除之后，政事才可以治理。过了一个月没有答复，李三才又上言：我为百姓请命一个多月没有得到批准，听说近来的奏章，凡是涉及矿税的都搁置不看，这是国家存亡所关，一旦众叛亲离，土崩瓦解，小民都成为敌国，风驰陈阳，叛乱者像麻一样众多，陛下孤独地处于宫中，即使黄金满箱，明珠满屋，谁来为您守护呢？也没有答复。30年，皇帝生病，下诏罢除矿税，不久又停止了。李三才极力陈述国事将危，请求赶紧下达之前的诏书，皇帝不听。清口一带河水干涸，阻碍漕运，李三才建议疏通渠道，建造水闸，花费20万，请求留下漕运粮食来救济。都处侍郎赵世清极力反对，李三才于是托病请求离职。皇帝厌恶他推卸责任，批准了他的请求。淮阳巡按御史崔邦亮、巡漕御史李思孝、给事中曹于变、御史史学谦、袁九高纷纷上奏请求留任。而史学谦说，陛下因为陈增的缘故，想要赶走李三才，假托理由解除他的官职。近年来宦官四出，天下如同沸腾。李盛春离职是因为王虎，魏允贞离职是因为孙朝，前任曹臣李治离职也是因为矿税的事。其他监司首令离职的数不胜数，如今李三才又步其后尘。淮上的军民因为李三才被罢免，想要对陈增报复，陈增躲避不敢出来。李三才不该离职是显而易见的，奏书仍然没有答复。李三才于是离开淮安前往徐州，他连续上书请求派人接替，没有得到命令。恰逢侍郎谢杰代替赵世清督处，又请求留任李三才。 于是命令李三才继续供职，等待接替者。皇帝也最终没有派遣接替的人。第二年九月，李三才又上书说，近来迅雷击打陵墓，大风拔起树木，洪水滔天，天变到了极点。赵古元刚在徐州被凌迟，李大荣又在亳州被斩首示众，而睢州的巨盗又再次被上报，人心离散到了极点。陛下每次有所征收，必定说内府匮乏。如果内府果真匮乏，那是社稷的福气，所谓表面有病而天下富足。但事实并非如此。陛下所说的匮乏，是黄金没有遍地，珠玉没有顶天。小民连饭都吃不饱，加上征收鞭打没有停时，刑具满路，官员只求罢免，百姓只求一死，陛下难道不警觉醒悟吗？陛下不要认为我关于祸乱的话未必应验。如果已经应验了，将把陛下置于何地呢？也没有答复。不久，睢州的盗贼被抓获，李三才于是上奏施行了几件事，辖区之内安定无事。涉县人程守训凭借钱财做了中书官，担任陈曾的随从。他横行霸道，恣意妄为，所到之处鼓吹奏乐，仪仗盛大，允许人告密，刑罚拷打涉及妇女儿童。他畏惧李三才，不敢到淮安。李三才弹劾惩治他，查获赃款数十万。陈曾害怕连累自己，一并搜获了他的奇珍异宝以及僭越使用的龙纹服饰器具。程守训及其同党都被交付法司处死，远近之人拍手称快。34年，皇孙出生。皇帝下诏停止旷税，释放被逮捕的人，启用被废弃闲置的官员，补充谏官，但后来没有全部实行。李三才怀疑首辅沈一贯从中阻挠，上书暗中极力诋毁沈一贯。接着又说恩诏已经颁布，随即又中途搁置，路上传言说前些日子的新政不过是逞一时高兴，所以随即开启又随即蒙蔽。又认为沈一贯担心审理，朱庚逼迫自己。既忌惮他们有所争执，显出自己的短处，又耻于事情不由自己决定，想要破坏他们的成功。他贿赂左右，多方蛊惑，导致新政受阻。皇帝得到奏书，大为震怒，下延旨痛加斥责，剥夺俸禄5个月。第二年，记录去世。李三才于是请求全部撤回天下的税史，皇帝不听从，命令卢宝兼任。当时顾宪成在家闲居，在东陵讲学，喜欢评论人物。李三才与他深相交结，顾宪成也深信他。李三才曾请求补充大官，选拔科道官，录用被遗漏的人才，并说诸臣只因为议论意见触犯了当权者，就被永远抛弃，不予录用，而他们对陛下并无威武，如今却假借天子的威严来禁锢诸臣，又假借威武君主的名义来掩饰自己的过错，辜负国家，辜负君主，罪过没有比这更大的了。意思是针对顾宪成等人而发。不久又极力陈述朝政废弛败坏，请求皇帝奋发有为，与天下重新开始，并且极力说明辽左危急，难以长久保全的情况。皇帝都搁置不理。李三才挥霍有大略，在淮安任职长久，因挫败税奸而深得民心。等到淮安、徐州发生饥荒，又请求赈济抚恤，减免马价，淮人深深感激他。他多次加官至户部尚书，恰逢那个缺人，建议的人认为不应当专用辞臣，应该与地方官参用，意思是倾向于李三才。等到都御史空缺，需要等待内诏。由此记恨他的人日益增多，诽谤议论纷纷。工部郎中邵辅中于是弹劾李三才大奸四忠，大诈四职，列举了贪、伪、显、横四大罪状。御史徐兆奎接着弹劾他。李三才四次上书极力辩解，并且请求退休。给事中马从龙、御史董兆书、彭端吴、南京给事中金世衡相继为李三才辩解。大学士叶向高说，李三才已经闭门戴罪，应该迅速决定去留，为曹政考虑，都没有答复。不久，南京兵部郎中钱策、南京给事中刘时俊、御史刘国进、乔英甲、给事中王少止、徐少吉、周永春、姚宗文、朱一贵、李景、南京御史张邦俊、王万作又接连上章弹劾李三才。而给事中胡兴、曹于变、南京给事中段然、御史史学谦、 史记是马孟贞、王基宏又纷纷上奏救援，朝廷上争论不休，持续数月没有停止。顾宪成于是写信给叶向高，极力称赞李三才廉洁正直，又写信给孙丕阳，极力为他辩解。御史吴亮一向与李三才交好，就把这两封信附在邸报中传发，由此议论的人更加喧哗。乔英甲又两次上书极力攻击，甚至列举出他十条贪赃、五条奸邪的罪状，皇帝都不理会。李三才也极力请求罢免，上书多达15次，长时间得不到命令，于是自行离职。皇帝也没有治他的罪。李三才在家居住后，记恨他的人担心他被重新启用。42年，御史刘光复弹劾他盗窃黄木营建私宅，多达22万有余，并且说李三才与余玉立遥控相权，他想要任用的人吏部就加以推举。李三才上书辩解，请求派宦官查问。给事中刘文炳、御史李芷宜、工部郎中聂兴汤、大理寺丞王世昌帮助刘光复极力攻击李三才。李芷宜、聂兴汤是李三才曾经举荐过的官吏。李三才非常愤怒，自己请求抄没家产。工部侍郎林如楚说应该派人复勘。刘光复再次上书，并说他侵占官场作为园林。御史刘廷元于是率领同僚接着弹劾，而潘汝珍又专门上书弹劾。不久巡按御史严思忠也上书附和刘光复的指斥。李三才更加愤怒，请求诸臣会审，又请求皇帝亲自审讯。于是下诏命李芷宜协同给事中吴亮四前往。第二年，刘光复因事下狱，李三才表面上请求释放他，却又极力为东林党辩白，说自从沈一贯假造妖书，擅自诛戮楚王宗室，满朝正人君子攻击他而去职。后来汤兵影、韩进科场作弊，罪孽自取，于人何由？而如今的党人动不动与正人为仇，王世昌、刘光复尤其为祸首。他们挺身主盟，极力为沈一贯、韩进报仇。百端腾说千状攻击。以大臣中的贤者来说，则叶向高去职了，王向前、孙伟、王图、许洪刚去职了，曹于变、胡兴、朱无弼、叶茂才、南启仲、朱国桢等去职了，最近又攻击陈建、汪英娇去职了。以小臣中的贤者来说，梅之焕、孙振基、段然、吴亮、马孟贞、汤兆京、周启元、史学谦、钱春等去职了，李普、鲍英敖、丁元建、庞时雍、吴正志、刘宗周等去职了，合于己意的就留用，不合的就驱逐。陛下只知道诸臣的去职，哪里知道是诸党人驱赶他们的呢？如今奸党仇视正人的言论，一曰东陵，一曰淮府。所谓东陵，是顾宪成读书讲学的地方，跟从他郊游的如高攀龙、江世昌、钱一本、刘元贞、安锡范、岳元生、薛夫教都约束自身，砥砺名节，有什么辜负国家的呢？偶然提到东陵，便成了陷阱。如邹元彪、赵南星等被加上这个名号，就极力阻止他们禁用。早上上朝而晚上就下台的，只有史继协等几人而已。人才的政协，实是国运所关，希望陛下明察。奏书呈入，众人更加记恨他。吴亮四等人前往勘问后，很久没有所得，只是按照刘光复的话回报，于是李三才被削职为民。天启元年，辽阳失守，御史房可壮接连上书请求启用李三才，皇帝下诏命廷臣集议，通政参议吴殿邦极力说不可用，甚至视之为盗臣。御史刘廷轩又推荐李三才，说国家既然爱惜他的才能，就用他罢了，又有什么可议的？但广宁已有王化贞，不如用他于山海关。皇帝认为他说的对，就想用李三才，但廷议相持未决。詹事公奈极力说应该用，刑部侍郎邹元彪、迁都御史王德完都主张启用他。不久，王德完迫于众议，忽然改变之前的说法。等到签署意见时，邹元彪也不敢主张。议论最终没有结果，事情就搁置了。三年，启用为南京户部尚书，未上任就去世了。后来魏忠贤乱政，他的党羽御史十三位追论弹劾李三才，下诏削籍 追夺封诰。崇祯初年恢复官职，李三才才大而好用权谋，善于笼络朝廷士人。巡抚淮安十三年，结交遍天下，本性不能保持廉洁，因此被众人毁谤。后来攻击李三才的人，如少府中徐兆奎之辈，都因依附魏忠贤而名列逆案；而推举李三才的人，如顾宪成、邹元彪、赵南星、刘宗周，都是当时的名臣。所以世人认为李三才是贤人。再曰，朋党的形成始于珍惜名声，而成于排斥异己。名声盛则依附的人多，依附的人多则不一定都是贤人，而都加以引荐，喜欢他们与自己相同。名声高则毁谤的人也多，毁谤的人不一定不贤，而发怒斥责，厌恶他们与自己不同。同意的看法在心中分歧，而依附者和毁谤者争胜不已，则朋党日益众多，而祸害炽烈。魏允贞、王国、余茂衡都以卓越宏伟的气概为众望所归。李三才英武豪迈，轻动士大夫，都富有盛名。当世党论之盛，这几个人实在是其中的魁首，这是喜好相同、厌恶相异之心胜出的缘故。易经说，涣散他的朋党，大吉。懂得这个道理的，大概只有圣人吧。